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要来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第十一节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要先开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悦。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一起，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中国的壬辰龙年的大年初一，那我们这里呢好像还要等到明天。不过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有一堂非常好的社区的福音活动，我们邀请了很多周围的朋友们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庆祝中国的新年。那在演出以前的饺子和吃不了兜着走这么多的菜也是非常的好，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其中有摆上，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他们努力做了很多的服事，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他。那么感谢神，在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中间，我呢上周呢刚刚结束了在中国大陆两周的宣教的任务，我平安地回到了美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建华到机场去接我我非常高兴我说谢谢你来接我你今天是请假了没有上班吧他说不是，他说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所以今天是放假。当他说到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位在我们大家都常常记得说他是一位民权领袖，其实他是一位牧师的这样一位基督徒。我特别想起来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那我在宣教的最后几天，我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讲道内容，我已经定了下来，只是我没有想到题目。那么想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所以呢我就也给我自己的今天的题目呢也就定成了是我有一个梦。当我想到我有一个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中国大陆的最后的五六天里头， 我天天在听当地的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唱一首诗，那我把这首诗歌呢今天带来请大家听一下。在这首诗歌里边，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难舍世俗，我们难舍自己的梦。看为他心中的重之重，耶稣为了让我们从罪恶里走出来，他愿意死去。但是我们每个人好像不大容易把耶稣也放在我们心里头为重中之重。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大家要共同来完成的目标。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间，我们每个人还可以有自己的梦吗？我觉得还是可以，只是我们这样的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我有一个梦，我盼望我们教会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的确确，我们脚踏实地的从教会的伤害中间走了出来，我们成为一个主所喜欢的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在纪念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捧在你的手心里，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看作你的同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脱去这世上的苦难，能从罪恶中间走出来，能在永恒中间与你一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常常很难把我们自己舍弃。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讲话，就像保罗那样，让我们把那些以我为中心的东西视如粪土，让我们只以你的心为心，以你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以你为我们托付的，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边来与你同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么我们在今天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呢，我要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在去年所学习的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那去年呢，我用了七次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十八节经文。 随笔书的内容是比较散的啊，好像它的中心主题比较多。如果我们说只准有一个中心的话，这个中心就是基督。保罗劝导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若是完完全全靠着耶稣基督，那么在那些人所看来我们受的苦难中间，我们就不会为苦，我们反以为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为我们成全了一切。腓立比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泉，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生活的标准。胡维善长老在去年7月3号带领我们学习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后半部分19节到30节，他当时讲的题目是精兵与新兵。他用合神心意的精兵向我们介绍了提摩太是怎样侍奉主，他也用合神心意的新兵告诉我们以巴提佛是怎样侍奉主。在第二章的最后的28节29节中间，保罗告诉我们说，当腓立比的信徒们见到了以巴佛提的时候就会喜乐。保罗用这样的话题把我们带入了第三章。我们今天进入了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的前半句的经文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所表达的正是延续了第二章说我们基督徒在主里边有彼此相交的喜乐。保罗把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相处而带来的喜乐再一次归回到基督的爱里面，说我们只要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会有喜乐。不过在你们要靠主喜乐的前面，他加用了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这是保罗很常用的一个习惯，他用这样的话题要把我们引进另一个主题。所以在第一节的后半句，保罗的话锋一转，就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后半句话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在教会里边要防备某些东西，我们要抛弃某些东西。妥当意思的原文是表示说安全，是一个防范的措施。那么到底什么事情这样重要，保罗说我要再一次讲给你们呢？在第二节里边，保罗用了三个防备，连续用了三个防备。他告诉我们要防备犬类，要防备作恶的，要防备自行割的。保罗从刚才很喜乐的心情突然转到非常的愤怒，好像用了相当粗鲁的话在骂一些人。其实我们如果很好的看的话，保罗在第三章这一段经文里边用了非常多的在当时看来很有文采的希腊文的修饰的方法。保罗就是要叫我们清楚的明白哪些是我们要抓住的，哪些是我们必须把它抛弃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要我们防备的权利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一些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当然不是全部，他指的是一些当时在各个教会里边行走的一些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他们以自己有深厚的犹太背景为傲，他们在教会里边来传讲不是靠着信耶稣基督，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家世，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成功。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腓立比的信徒们，好像腓立比的信徒们按照神所给的信心单纯的相信还不够， 不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基督徒。在吕建中的译本中间说这些人是工人，的确这些人当时有相当的影响。在现代中文修订版本里边说这些人是狐群狗党，的确这并不是一个两个人，他们在教会中间接党组派。保罗把这些词用在了教会的基督徒身上，好像实在是有点过分。但是保罗很清楚，我们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读圣经，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努力，我们得到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依然在人的传统中间。所以保罗甚至没有用割礼这个词，他用了一个妄自行割，这个词的意思是拿刀在身上乱割的意思。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没有用割礼，因为当时那些人要求基督徒每个人要行割礼，保罗认为他们要求基督徒行的割礼已经不是当时在最早神所托付的那个割礼，它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虽然表面的词好像一样，但是本质已经完全变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告诉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众基督徒，不以耶稣基督所定的目标为目标，不用耶稣基督他所喜欢的形式来做事情，那么不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只会离神越来越远。进入第三节，保罗开始正面的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割礼。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那是以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我们大家如果来对比不同的译文的版本，我们可以发现大家用了很丰富的词汇在表示同样的一些意思。非常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我们在教会里的一切的服事都不是在给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叫人得好处，我们是为了敬拜神，都是为了这一位神。同样我们主日来这里敬拜，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心情感到舒畅，我们是在侍奉神。第二点，敬拜和侍奉都是要靠着圣灵，而不是靠人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学识能力。这里的以神的灵，靠神的灵，借着神的灵，如果我们大家去读英文，都是在神的灵里面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基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内容是一致的。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事情和约翰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夫人问耶稣，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来拜耶稣，来拜神。耶稣说，在什么地方拜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来拜神。在那句话里边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句话其实更准确的意思是说，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在圣灵里边和在真理里边来拜他。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到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还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心灵则诚，其实不对。你如果不是按照圣灵给你的启示，如果你不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头，你心诚你灵并不一定拜到的是真神。 这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保罗和约翰所讲的都是要完全放下自己，因为不论我们人有多么的真诚，不论我们心里头有多么的敬虔，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引领，如果不是圣灵亲自做工，我们不可能拜到神。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二。那么第三点，追求表面的礼仪，按人的传统把神的旨意变成礼仪，那是肉体的作为。这样的作为可以看起来很属灵，但是神看的是心。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请我们大家好好的反省，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做。属灵的面子可以非常的好看，可以是我有了一个神学的学位，可以是我做了牧师长老，可以是我被人们来公认为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传道人，可以叫别人觉得哇，你做事情一板一眼，你每天在读经，你每天在祷告，但是神在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能我必衰微，他必兴旺，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毫无意义。有一天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神的烈火考验中间，全部会被烧掉。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没有初信主的时候那种在耶稣基督面前单纯的爱、单纯的信仰？我们有没有变成一个绊倒别人的属灵的老油条？保罗正面讲了什么是真基督徒，保罗要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必须抛弃的。这个集中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从正面的教育又回到了反面的引导我们。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边，保罗把七个方面的观念摆了出来，说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抛弃的。那些东西在当时的基督徒是很羡慕的。第五节保罗说，我是第八天受的割礼，那是正牌犹太人所夸耀的，他们不是后来才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第八天就受了割礼，说明他们不是先信了别的宗教后来才信了基督教，那后来才信了神。然后接着讲说，我是以色列族的，那是表明不但我出身好，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祖宗八辈都是非常正统的被神所拣选的，我的家族非常的荣耀。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里边吹嘘的内容更多，至少可以说在我的所生活的地方，我那个地方很骄傲。便雅悯支派的人看起其他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因为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中间，唯有便雅悯的出生地是在应许之地。便雅悯支派后来所分得的土地，就是包括了耶路撒冷和圣殿所在。便雅悯生在以法他，就是后来的伯利恒。他从他的属地上也可以吹，他从他自己可以吹到他的祖宗，可以吹到他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他接着吹，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那是在文化上我也很优越，我可以讲一口非常漂亮的希伯来文，讲希腊文，我的文化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我们大家觉得保罗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还都太俗，保罗说还有些东西在属灵的方面看起来也非常值得骄傲。他说在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意思说我在宗教上非常正统，我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我按照圣经之师 我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要和我讨论神学，你们是讨论不过我的。接着说，如果按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侍奉的很多，我做的很辛苦，你们哪个人有我在教会里边做的更多呢？我把一切都摆上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热心。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在教会外边我也有很好的名声啊，我的道德上边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在我的家庭里，我在我的公司里，我行的都很好。弟兄姐妹们，保罗当时所列举的这些事情，是当时的犹太人，所谓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盼望说，我如果是一个真属灵的人的话，我应该有这些条件。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些条件对我们不适应，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同样我们列出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标准。我们可能看不起某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圣经没有我熟。我们也可能看不起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只知道去念神学，他们不知道关起门来灵修。我们可能看不起一些弟兄姐妹，说他们只是自己关门灵修，他们从来不去传福音。也许我们有的人说，他只懂得传福音，他那叫什么传福音？他那叫讨好周围的人。我们会用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去把别人扣上不属灵，然后我们是最属灵的。保罗说，当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要吹嘘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属灵。我们自以为那些属灵的东西，因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是为了夸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抬高我们自己。他说这些东西都需要把它抛弃，都需要把它抛弃。保罗说，那些东西是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梦。保罗接着讲到，他说，如果你要吹那些东西，我也可以吹，但是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这里保罗做了非常好的对比，他把那一切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我现在都看断了。他说我先前曾经以为的，他说我现在已经当作那些对我有益，但是因着基督他全部是有损的。在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信主的时候我认为他有损，随着我信主这么多年，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说，我不但抛弃了刚才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为着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说，如果能认识基督，如果能得着基督，一切的东西我都可以抛弃。认识基督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边，不仅仅是知道知识，而是放弃自己，让耶稣基督完全得着。所以要得着基督，就是被基督完全的得着。保罗用了非常好的文字对比，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要保持的，什么是要存留的。到保罗这个地方好像又用了一个比较不礼貌的词，他把粪土这样的词都用上了。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那些被唾弃的，但是被狗所吞吃的东西。刚才保罗在讲前边那些人是犬类，保罗言下之意是说，这些东西我已经抛弃了，你们还要把它吞噬进去吗？保罗在提醒我们每一个说，他已经把这些抛弃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还要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吗？我这一次在中国大陆宣教的最后的几天里边，听到了曾长老回归天家的消息，我看到了当地的农村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多么的舍不得，他们清楚的知道 曾长老是回了天家，他们也觉得曾长老真的也应该安息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被他们所称为叔叔的这样一位传道人，曾经20多年为了主的缘故，在监狱里边，在劳改营里边九死一生，有一次胃穿孔，大半个胃都被切除了。在他50多岁以后，他移民到了美国，他完全有理由舒舒服服的带到美国安享晚年，可是他没有。这些弟兄姐妹们讲，在30年里面，他就是要每年回到中国农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中国农村那个困苦的环境里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在他走过的地方，教会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到成千上万、十万、几十万。他们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把一切抛弃视为粪土的传道人，今天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还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在想，我们有没有把有些东西本来应当抛弃，我们舍不得抛弃。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不能按时到教会。我们在周一到周六的6天时间里边，公司有约束，学校有规定，自己的家里边还要抽时间和孩子一起来享受家庭生活，还要到洛杉矶去买东西。这些不是不应该，可是我们到了主日早上就是不能早来教会15分钟。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听见王弟兄讲这话心里很不舒服，感谢神，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今天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为了使我们的敬拜更加讨神的喜悦，我们很想把教会的崇拜时间再提前15分钟，我们迟迟不敢进行，因为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准备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家庭很重要，没有错，我们的儿女主日早晨多睡一会儿也没有错，问题是什么是神向我们要的，他向我们要的有没有那么多。我们一周把6天都被社会所约束，只有主日早晨短短一点时间里头，我们不想约束我们自己。当保罗讲过他把这些都抛弃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讲，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东西，保罗说，因为我有我的梦想。保罗的梦想就是基督徒人生的目标。他说，因为我要得着神的义，我要得着的不是我自己努力做出来的义，我要得的是神的义，基督的义。这义是因为信心而来的，这义是神赐给我们的。保罗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也许我有一天可以和他一起死里复活。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他怀疑他能不能死里复活，保罗的或者两个字是在讲一个已然豁然的基督信仰的概念。当我们信主那一天，神已经看我们为义人，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在水里边与主同死，我们出来的时候与主同活，我们也已经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保罗用了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交错排比的方式，把这样的观点非常的讲出来，说因为我认识了基督，我才晓得了他的大能，因为我靠着他的大能，所以我才能与他一同受苦，因为我愿意与他受苦，我就愿意和他一同受死，因为我能够和他一同受死， 我就必然和他一同复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把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抛弃的时候，神会把加倍的福气赐给我们。当我们看清楚我们这短短的一生中间固然很重要，但是与那永恒相比，这一生一百多年太短，可是这一百多年却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中间的地位。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子，有所舍弃，我们才有所得得。当一个人手里抓着东西的时候，你想再抓东西的时候，你手伸开，原来的东西一定要丢掉。你要舍不得把手张开，你就不会抓住新的东西。你要抓住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必须把你原来的东西扔掉。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现在是春节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想到，在2004年的开始，胡文善长老他带领我进入了服务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日子。在此以后，我印象中有连续的四年的时间，我加入了由文善长老、欧思珍长老、梅生弟兄、广柔姐妹、雅丽姐妹、道辉姐妹、赵明姐妹等组成的团队。每年的大年三十、大年二十九，我们从美国起飞，大年三十晚上到上海，我们或者在茂石和道辉的家里，或者在曾长老和道方的家里吃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年夜饭。大年初一天不亮，我们就出发到农村去，到冰天雪地的地方去，那里是曾长老所开辟的牧场。我才想起来，正是因为那四年我们有所舍去，我们舍去了和亲人一起团聚，我们舍去了舒服的生活，我才真正的听见了神早已在呼唤我的声音。如果没有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如果我没有一点舍去，我就到现在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当时的曾长老、当时的胡长老能够带我走上这条路，使我清楚的明白，我原来所追求的完全是一场虚幻的梦。我只有现在我才真正的开始把握一个，当我有一天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真的有所得的一个真正的梦。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梦。马丁路德说他有一个梦，他的梦完全不是关乎他自己，他的梦是关乎神的国的降临。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马丁路德虽然在39岁就遇刺身亡，但是神所拣选的这位仆人、这位牧师，他所要建立的、要在种族之间、在地上平等的这样一个国、这样一个梦，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今天大家手里头都拿到了一份我发给大家的一份短短的诗一样的文章，这个是约翰斯托德的一篇短文。这是神的一位好仆人，他在去年七月份已经离开了我们。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基督教没有教皇，如果有教皇，斯托德活着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叫基督教的教皇。他是我们福音派里头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牧者。我今天发给大家的是在1974年这位牧师在伦敦的万灵堂，就是他所牧的教会里边，纪念他们教会建堂150周年时候讲到的结尾，他所念的这些诗。我们教会今年要建造主的身体，我想把这位神的仆人所写的这首诗交给我们大家。我们现在要大家一起来念，也盼望大家回到书里好好保存， 看我们有没有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成为这样一个教会。他这个诗里面有五段，我现在要请弟兄们先来念第一段，我有一个梦，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请弟兄们一起来念，请。我有一个梦，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忠诚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它的牧者诚信正直的阐明圣经，信息带着失切的信，而且竭力要把所有在基督里的肢体带向成熟的境地。他的教友爱慕神的话语，并且在生活中顺服神，活出基督的样式，使神的话语增添光彩。他远离一切不合圣经的主张，他的整个生命都彰显均衡圣经教导的健全和荣美。我梦想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请姐妹们念第二段。我有一个梦，一个敬拜的教会，他的教友一起来与神会面，敬拜他，他们知道神一直在他们中间，他们以极大的谦卑在他面前跪拜，他们恒常在主耶稣的桌前，欢庆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能，他们以音乐技巧为崇拜牵色，他们相信祷告，在祷告中紧紧依靠神，他们的敬拜不单表现在主日崇拜和祈祷会中，也表现在他们家里周中的工作以及生活中的平凡事情上。我梦想一个敬拜的教会。好，我现在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第三段，请。我有一个梦，一个关怀的教会，他的会众来自许多种族、国籍、年龄、社会背景，在神的家庭里展现合一和多元，他的团契是温馨温暖的，从来不会被愤怒、自私、嫉妒或骄傲破坏，他的成员怀着纯洁的心灵，彼此的热切相爱，彼此忍耐，彼此饶恕，个人的重担彼此担当，他向孤独的人伸出有益的手，扶助软弱的人，接纳遭社会逼视和遗弃的人，他的爱涌溢在外面的世界，吸引人，感染人，使人无法抗拒，那是神自己的爱。我梦想一个关怀的教会。好，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念第四段。我有一个梦，一个服侍的教会，他已看到基督是仆人，听到他呼召他们也成为仆人，他蒙解脱离自私，内外更新，无私的奉献自己服侍别人，他的成员遵从基督的命令，活在世上，渗入世俗的社会，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的教友坦率的、自然的、热切的与朋友分享耶稣的好消息，他殷勤服侍自己的社区居民和工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国民和移民、老和小孩子，他留心与社会不断改变的需要，有足够的敏锐和灵活调整他的活动，以其更有益于社会，他有全球视野，不时鼓励他的年轻人奉献生命去服侍别人，又不停差遣人出去服侍。我梦想一个服侍的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念最后一段和最后的两行字。我有一个梦，一个有所期待的教会，他的成员从不会在物质的富裕和舒适中自满自足，因为他们记得他们是地上的客旅 和寄居者，他越亦忠诚和积极，因为他等候并仰望主再来，他保持基督徒盼望的火焰常燃不息，在黑暗绝望的世界中绽放光明。他在基督来临那日不会在他面前羞愧畏怯，而是喜乐地迎接他。我梦想一个有期待的教会，这就是我对新一更新的教会的梦想。愿我们所有人都分享这个梦想，愿这梦想在神的庇护下实现，愿这样的梦想在千万教会实现。